各位朋友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佛经故事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给您讲一个智者的故事，也就是聪明人的故事。据传说，在古印度有个纳离国，这个国家呀，因为是个沿海的国家，所以老百姓呢，主要靠下海捕鱼。老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那么既然是沿海国家，所以大部分的百姓啊都会使船，也都会捕鱼，偶尔的呢打海里还能捞出点珍珠或者什么宝贝，当然那个就属于飞来凤了。老百姓是各安生计，那么有的人比较勤奋呢，这个家里面过的日子就好点，有的人呢比较懒，偷奸耍滑，家里过得就比较差。但是相对来说，这个纳离国还算是比较安定。咱们旁人不说，单说这纳离国的其中一户。这户人家呀，有四口人，一个老头带着俩儿子，家里还有一个仆人叫芬娜。别看是仆人，这人可不白给，精明强干，懂买卖，尤其有一手绝活，能够分辨海中的各种宝贝。名为仆人，实则呀就是家庭成员之一。老头对于这个芬娜是十分的看重，平常吃饭的时候一块吃，出门的时候一块坐一辆车，根本没拿他当佣人。这哥俩呢性格不尽相同，这个大哥呀比较贪财，认为啊什么都不可靠，唯有钱是最可靠的。将来有一天你说父亲要一过世，我仰仗何人？我得自己攒点钱，到以后我娶房媳妇儿过小日子。这个弟弟呢和哥哥的性格啊不尽相同，你别看呢从一个肠子里爬出来的，性格迥异。弟弟这个人呢为人豪爽，不把钱当回事儿，而且呢是乐于助人。哎，这么四口人，老头在的时候啊还真不错，家庭和睦，兄弟之间有说有笑，对待这个仆人芬娜也不错。可是您别忘了，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，老头上了岁数又得了一场病，这身体呀像日暮西山一样，是一天不如一天。老头就感觉要不好，恐怕自己呀不久于人世。你说我要一死，这家可怎么办？所以老头在明白的时候把俩儿子叫到跟前了，未曾说话是老泪纵横啊。老头就说了，说现在我这场病看来是没希望了，好不了了，这药吃了这么多丝毫不见效，而且愈发严重，你们哥俩呀以后也不用给我请大夫了，也不用给我抓药了，别浪费那钱了，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呐，看来我大限之日不远矣了。哥俩一听可就伤心了，爹，您别说这话呀，您的病咱还得治啊，哪怕是倾家荡产砸锅卖铁，咱哥俩也得把您这病给治好了。老头一摆手，算了，哎呀，这些都是命，人不能和命争，我死倒没什么，可是啊，有一件事儿我闭不上眼呐，你们二人虽为兄弟，但是性格大为不同，你身为哥哥，身为兄长，有时候做事儿啊难免小肚鸡肠，你弟弟呢又过于大方，过于软弱，所以我呀放心不下你们，我死之后希望你们兄弟俩呀依然能够互帮互助，可别拆帮，是也别分家呀，希望你们好自为之，得把咱这家继续支撑下去。 当然老头说这话是断断续续的，为了让您能够听得清楚，我也说得明白，咱把这些话都连成串，声音又放大多少倍。这哥俩跪在老头的床前，吊着眼泪跟老头说，说我们哥俩将来呀，一定互帮互助，绝不分心，哎，都发了誓。老头也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一摆手把俩哥俩打发出去，老头要睡一会儿。书说简短，10天之后，老头与世长辞，死了。哥俩哭吧，要请人来发送，这些咱都不必细表，一切都处理停当了。但说这天，哥哥就把这兄弟给找来了，俩人往屋里面一坐，这哥哥是长吁短叹，哎，我说兄弟，当哥的有句话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哥哥，您说吧，有什么您尽管说，咱是亲哥俩呀。那好吧，说的对与不对呢，你也甭挑理啊，我是想哪儿说哪儿。想当初咱爹在世的时候，咱这家呀过得还算不错，不能说是大富之人吧，但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现在爹爹不在了，咱俩人共同支撑这个家，其实这担子可就落在你哥我一个人的肩上了。老话说，父亲在的时候要听父亲的，无父从兄，你听哥哥我的，这家可不好当啊。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啊。你哥哥我是有苦难说呀。弟弟一听当哥的这话里边有话，就知道这里面有事儿。哥，您说吧，您有什么事儿，咱摆到桌面上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弯弓射箭照直崩，哎，妥了妥了。你要有这想法，那哥哥我就无所顾忌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俩分家吧。啊，弟弟想，我爹刚死这才几天呢，临死之前嘱咐咱俩别分家，别拆帮，互帮互助，这怎么你要分家呢？就听他哥说了，哎呀，这不前一段时间嘛，我相中个姑娘，也就是未来你的嫂子，本来都要结婚了，我和这结婚冲冲喜，能让咱爹这事儿啊能过去，万没想到还没等结婚呢，咱爹就不在了。现在你这个未过门的嫂子可就说了，说当初老人在，咱要一家人过呀，没话说。你说老人不在了，你嫂子嫁过来，你这边多有不便呢，身大袖长，这进进出出也不方便。其实呢，我也不想分家，我也想跟兄弟你一块儿过，可是呢，你这嫂子有点意见，我现在啊是举棋不定，左右为难，所以呢，我今天把你找来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这事儿。兄弟，你看你有没有什么高招啊？这弟弟一听，我还有什么高招啊？你不是把招都说完了，这事儿你不都决定了吗？你这是跟我商量吗？你这不是通知我吗？又一想，算了，我哥也不容易。好吧，哥，我听您的，那咱就分开过吧。反正啊，咱呢离得也不会太远，有个什么马高凳短的呢，我再找哥哥您来帮忙。哎，兄弟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呀，咱是一个娘肠子里爬出来的，对不对啊？一奶同胞，有事儿你尽管找哥。你嫂子就是那样的人，哎呀，你甭拿她当回事儿啊！过一段时间，过三过五的，许呀，咱两家还能合起来。以后开火别在家里开，到哥哥这儿来。你嫂子做饭有我吃的，就有你吃的。呵，这兄弟俩说的挺好，说来说去，说去说来，落到关键问题了。什么关键问题呢？钱。这财产怎么分呢？这兄弟一乐，哥，我听您的，您说怎么分我就怎么分。兄弟啊， 现在呢，你也知道，家里的钱呢也不多，我打算这样，咱二一天做五，是不是？我分成两份，现有的财产呢，咱二八分。怎么叫二八分呢？十个里面拿出八个算一份，还有两个也算一份。可是你别着急，哥哥这话没说完，这两个外加那个仆人分纳算作一份。兄弟，你看，你先挑，我是哥哥，我让你，你是挑那八份的财产，还是要那两份的外加那个仆人分纳呢？哥，我听您的，您说怎么分我就怎么分，长者先，幼者后，我后挑。那好吧，我这兄弟通情达理。那哥哥就拿那八份的了。你也知道，我马上要接亲了，这里里外外都是花钱的地儿，也正是用钱的地方，你看行不行？没问题呀，咱打明天开始就分开过。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，这弟弟收拾小包，拿着这两份的财产，带着这个仆人分纳，可就搬出去了。说搬出去，其实啊，离着现有这个住所不远，也有一小院，这个弟弟和那个仆人就住那儿。分家之后，哥哥可就接亲了，这弟弟这日子过得可不如以前了。你想，再怎么说拿两份财产，又两口人搁这吃，这日子就有点捉襟见肘了。按说这哥哥讲得清楚，以后你甭开火，吃饭到我这儿来。可是弟弟一想，我这嫂子刚过门，我哪能说一日三餐都过去吃，再说我过去吃这分纳怎么办呢？所以这弟弟是但凡能不去就不去。这个仆人分纳可就看出来了，就跟这个少主人讲说，您呐别担心，我有办法会让您呐富裕起来，而且会超过您哥。这个弟弟对待这个仆人芬娜还真不错，对他是十分的信任，也非常了解他的能力。说这样吧，我相信你说的话，我手里边还有点积蓄，我都拿出来，我都给你，你拿着这点钱呢，你作为啊本金，你做买卖，我在家里呢等你的好消息。倘乎这买卖你要做得了，你再回来找我，然后咱俩这一分账，你呢也不用给我做仆人了，你也可以另立门户，也算是你对我们家的报答了。这仆人芬娜点了点头，就把这少主人给他这点本钱都揣到腰包里，第二天收拾小包离家走了。咱还得说那句话，这得说人家主仆之间互相信任，要不信任的这事儿办不了。当主人的一合计，怎么的，你落井下石呗，啊，看我不行了，落难了，你想敲我一笔，带着点钱你跑了，我知道你上哪儿做买卖去了。慢说你不回来，就是有一天你回来，你跟我讲，哎呀，我遇见大风浪了，我遇见山贼了，或者买卖做赔了，那点钱都没了，我知道是真没了还是叫你挥霍呢？你要是这么想，这件事办不成。还有一点呢，这个仆人真得有这本事，而且两个人得信任到一定程度。闲言少叙，这个仆人芬娜带着这钱出门寻找机会，奔哪儿去啊？还得奔海边来。刚才我介绍了，这芬娜有个本事，能够分辨海中的各种宝物，慧眼识珍，所以啊还得到海边来发财。正巧呢，这两天呢大海涨潮，涨潮这一退潮可带出不少东西来。芬娜就发现在这海滩上有不少人跟那儿往兜里捡，有的拿大筐，有的拿笸箩或者碗里装。芬娜呢背着手在这沙滩上溜达来溜达去，忽然间她发现一个人，这个人呢 穿的是破衣蓝衫，手里面拽着一根绳，绳后面拴着一个大筐，这大筐里鼓鼓囊囊的装了不少东西。这芬娜一打眼儿，看见一块黑木头，一眼就盯上了。这哪是黑木头，这是沉香木啊。那个说沉香木是什么呀？这个沉香木啊，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名贵的一种木料，也是工艺品里面最上乘的原材料。所谓沉香，就是啊，在这个树干中被真菌侵入寄生，发生了变化，经过多年沉积形成的香脂，具有驱邪避秽、调和肝胆的这种珍贵药材，它可以药用。现如今呢，已经非常稀少了。这个沉香和檀香还不一样，沉香严格点说，它不是木材，是一种特殊的物质。这种物质呢，是香树给结出来的，结合了这个树脂，又结合了木脂，一种固态的凝聚物。其实这树的本身没味儿，只是说这种东西有味儿。所谓沉香木，古人呢又把它分成不同的等级，比方说入水就沉的，这个最好，这叫沉水。还有呢，半浮半沉的，这个居中，这个叫湛香。再次一点的，是在水面上飘着的，这叫黄熟香。这个沉香树因为病变开始结香之后，会经历一个漫长的生长期，至少要几年或者十几年的时间。但是一块优质的沉香形成沉香木，至少要数十年或者上百年，所以它的产量极少，市场的需求量非常之大。近些年来，这个沉香木的拍卖价格也是非常高的，一克的沉香木可以拍到上万元不等。您琢磨琢磨，一克就能卖这么多钱，何况乎今天芬娜看到的这块木头，上秤称一称能有五六斤，得值多钱。而且今天芬娜看到的这块木头有个名字，叫牛头旃檀木。这种木头更是千年一遇啊，可以雕刻最名贵的艺术品。据说第一尊佛像就是幽天王用这种木头雕刻的旃檀佛。木头本身又是治疑难重症的药材，所以啊，一两旃檀千两金，无价之宝。可是这主啊不识货，当成一般的烂木头扔到筐里了，把芬娜给心疼的，那心好像没蹦出来，三步并两步赶紧跑过去把这主拦住，拿了两块金币一把柴火，就把这木头给买下来了。芬娜拿到这块木头如获至宝啊，回到家里分成大大小小不同数十块，然后待价而沽。哎，没过多久机会来了，当地有一个富户人家得了一场病，这医生说了，说这病啊得用啊牛头旃檀木入药才能够医治，多了不用，二两足矣。咱说了，这种木头千年一遇啊，不是说你有没有钱的问题，你有钱没地儿买去。人家贴出一张告示来，说我们愿意重金收购，2000两黄金就买这木头。这消息就叫芬娜听说了，取出一块来见这个富豪，把这木头往那儿一放，说来你看看是不是这个，人家有行家呀，拿过来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罢了，真的。富翁不差钱儿，2000两数钱，2000两那叫黄金呢。这消息一传出去，芬娜可了不得了，大伙儿都知道这主手有宝贝，千年一遇的旃檀木他就有，一时间 有求药的，有收藏的，还有的想对缝的，还有的为国王雕刻贡品的，纷纷都找这芬娜要买这木头。你看，一时之间这芬娜呀一点都不愁卖，做家里开始往上涨价。结果怎么样？这几块木头都卖出去了，一共得了几万两的黄金。咱还得说，这芬娜这人性不错，要那种实心财黑的，去他地吧！几万两黄金，我还回去分什么呀？都是我的，卷包会就跑了。芬娜没有，拿回去给少主人。这弟弟也感动得无可无不可，两下子是二一天作五，是一人一半，让这个芬娜呀自立门户。打这儿开始，两人可就不是主仆的关系了，成为莫逆之交的好朋友。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事儿很快就叫这兄长这哥哥知道了。一听什么？我弟弟发财了，陡然而富，转眼富家翁。怎么发的财？有人说了，是那个仆人，你们家那仆人芬娜也不整了一块什么木头，呵，卖了好几万两黄金，现在俩人都行了，呵，都成大富翁了。哎呦喂，哥哥肠子没悔青了，心说，我就听了我这败家媳妇的话，非得张罗什么分家分家。哎，这回好，把财神也给分出去了。你说要没分家，这几万两黄金，31/31我也有一份儿。哎呦喂，你说我得那八份钱那才多少，那几万两黄金多值钱，是叫苦不迭。可是世界上啊，没有后悔药，也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，是暗气暗憋。